是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
听众朋友你好，我是唐中，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记得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，信靠神，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，更有意义。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
在上次的节目中，我们讲到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六节，从以上十六节的经文里面，我们看到了四个重要的真理。首先是关于羊圈的门，羊圈的门是代表以色列国，耶稣说他是从门进去的，凡不从门进去的就是盗贼。这是耶稣宣告自己是按照律法而进入以色列国，他的降生应验了旧约的预言，他就是弥赛亚，他是从门进去的。第二个真理是关于羊的门，主耶稣宣告自己就是羊的门。犹太人必须离弃旧约的传统规条，来到主耶稣的面前，这样耶稣就成为他们的门。第三个真理是关于耶稣是门，他是犹太人的门，也是外邦人的门，他是救恩之门。第四个真理就是关于好牧人，耶稣就是好牧人，他是完全的神，只有他配来拯救我们。耶稣是所有人类的牧者，不论是犹太人是外邦人，男的女的，白种人黑种人，各国各民都要归在这一位好牧人那里，成为他羊圈中的羊。现在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章十七、十八节的经文，这里说：我父爱我，因我将命舍去，好再取回来。没有人夺我的命去，是我自己舍的。我有权柄舍了，也有权柄取回来，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。主耶稣说，这一切都是父神的旨意。父爱他，因为他为我们而死，我们也应当爱他。他使自己成为赎罪祭，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父神将世人一切的罪都归在他身上。他为你我下了阴间，好牧人为他的羊舍去了生命。主耶稣说，他是甘心乐意的舍命，他不是任人摆布被钉在十字架上，而是他定下自己舍命的时间。犹太人说， 不应当在节期那一天来定他死罪，恐怕引起百姓的骚乱。但是主耶稣却是在节期那一天上十字架的，他像君王一般的走上十字架，他接受了罗马政府的审讯，犹太公会的审讯，其实他是不必死的，但是他为世人的罪甘心乐意的舍了自己的生命，根本没有人能夺去他的生命，生命的权柄是在主自己的手里，他既然有权柄舍去，也有权柄取回来。主耶稣的死不是勉强的，而是出于他的甘心乐意。请听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二节说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下面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章十九到二十一节的经文。犹太人为这些话又起了纷争，内中有好些人说他是被鬼附着而且疯了，为什么听他呢？又有人说这不是鬼附之人所说的话，鬼岂能叫瞎子的眼睛开了呢？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犹太人之中又起了纷争，因为有一些人认为主耶稣疯了，他被鬼附着，以致他所说的话所做的事都不合理。但有一些人却认为主的话并不像疯子所说的话，同时一个被鬼附在身上的人是绝对不能使瞎子的眼睛开了的。今天我们也面对同样的问题，我们要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呢，还是认为他是疯子呢？我们接着来看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二十二节的经文，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，是冬天的时候，祝棚节是在十月底，而修殿节呢是在十二月底，中间相隔了两个月。修殿节是在犹大马克比时代开始的，那是纪念马克比打败了叙利亚的王，名叫安提库斯以匹芬。主前167年，这一个王污秽并且毁坏了圣殿，马克比把他打败了，然后就带领百姓洁净修理圣殿，再行奉献之礼。从那时候开始就有了修殿节。现在麦秋已过了，约翰福音从这里起记载了耶稣向属他的人讲话，神的羔羊已经准备好为世人的罪上十字架。主耶稣不再向犹太人说话了，他们不再有机会看见主，要是他们不珍惜余下的日子就会后悔。对我们基督徒来说，现今当趁着还有机会，就应当将福音赶紧的传开，令人来信靠主耶稣。而对于还没有得救的人来说，就应该趁着还有机会，马上来到主耶稣那里悔改归向他。不然当时间过去，那时候就要被主所拒绝了。耶利米先知说过，麦秋已过，夏令已完，我们还未得救。接着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章二十三二十四两节的经文，耶稣在殿里所罗门的廊下行走，犹太人围着他说，你叫我们犹疑不定到几时呢？你若是基督， 就明明地告诉我们，圣殿外面有一条走廊是专给外邦人的。我们的主耶稣就在所罗门的廊下行走。那时候是冬天，犹太人请耶稣说清楚他到底是不是基督。其实主耶稣早已经向他们说过了他的身份，只是他们疑惑不愿意相信。只有那些接受他的人相信他是弥赛亚。我们记得安德烈对他的兄弟说，我们遇见弥赛亚了。拿但业认识他，对他说，拉比，你是神的儿子，你是以色列的王。撒玛利亚妇人也认识主，并且为主耶稣做见证，使那些撒玛利亚城里的人也说，现在我们信，不是因为你的话，是我们亲自听见了，知道这真是救世主。而那一位瞎子也信了主耶稣，并且拜他。只是那些犹太的宗教领袖仍然硬着心不肯相信，甚至于好像埋怨主，认为他没有给他们足够的资料来帮助他们相信。其实是他们根本不愿意相信神向他们所启示的一切。主耶稣已经向他们启示了他就是弥赛亚，现在他又向这些宗教领袖做这样的宣告。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章25-26节的经文。耶稣回答说，我已经告诉你们，你们不信。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，只是你们不信，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。耶稣告诉他们，他有身为弥赛亚身份的见证，他的工作就可以做见证。他是按着预言生在大卫的支系里，他由施洗约翰来替他做先锋，也没有人像他这样教训人的，更没有人可以指出他有罪。当施洗约翰派他的门徒去问耶稣，到底他是不是基督，还是他们要等候别人的时候，主耶稣吩咐他们回去将他所做的一切事告诉施洗约翰。施洗约翰就知道他正是弥赛亚。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的教训表明他是弥赛亚，他的生活也见证他是弥赛亚，他所行的神迹也证明他是弥赛亚。问题不是在于他没有这些条件，问题乃是在于人信不信。犹太宗教领袖不信，那就是表示他们不是主的羊。上面是主耶稣从反面来讲的，接着我们来看他从正面来讲。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章27-30节的经文。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我也认识他们，他们也跟着我，我又赐给他们永生，他们永不灭亡，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。我父把羊赐给我，他比万有都大，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。我与父原为一。是的，主的羊是会听他的声音的，也跟随他，羊是绝对的服从他。你只需要看一个人服不服基督，就晓得他是不是得救的人。属于主的人愿意听他的声音。箴言书第20:12说，能听的耳，能看的眼，都是耶和华所造的。有时候别人误会了我们，我们就要好好的向他们解释，但是我们不需要向主解释什么， 因为他知道我们心里所存的每一个意念，即使是一个小小的借口，他都完全知道。主说，我认识他们。然后他又说，他们也跟着我。凡是诚心信主的人，我认为他们有永恒的安全感。至于那些假装信主的人，却不会有安全感。主耶稣说，他们跟着我，就是那么简单。如果有一天早上，那一位牧人站在山岗上呼叫他的羊，然后在羊圈中的500只羊有100只走出来跟着他，那么我们就可以下结论说，那100只羊就是属于他的羊，另外没有出来的400只就不是他的羊。耶稣又说，我又赐给他们永生，他们永不灭亡。耶稣所赐的永生是白白赐下的，不必靠人努力赚取的。他白白赐下来，所赐下来的又是永恒的生命，不是短暂的一星期或是一年，或是犯了罪就会被取消的，不是。如果他们的生命不是永恒的，那么他们就必定不是他的羊。凡是属主的羊，如果遇到了危险，那好牧人一定会保护他们。他的羊可能被赶散，但是他会再次的聚集他们，叫他们永不灭亡。他们会不会退后呢？会的。会不会灭亡呢？不会。那羊可能会进到猪圈里，但是它不会住在那里面。羊始终是羊，羊和猪不能住在一起。没有人能从救主的手里把他们夺去。有一个人曾经跟我为这一点辩论过，他说，羊可以从牧人的手中跳出来，但是主耶稣在这里说，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。他是好牧人，他是神，他可以把手放在你上面，叫你跳不出去。这一双手是神的手，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，这是主耶稣所说的话。曾经有牧羊人告诉我他牧羊的经验，他说，如果有两只羊离了群，走到山丘的另外一边迷了路，他们就不会回来的。如果碰到狼来了，把其中的一只吃掉了，而另外的一只只会咩咩的叫，它也不会回到羊群里来。羊是挺笨的，它们不会自卫。但是如果他们的牧人聪明，知道怎样保护他们，那么他们就很安全了。你不要以为我在夸口，当我说耶稣赐给我们永生，我们就永不灭亡，我是指着我的好牧人夸口，因为他的羊从不会丢失。如果他有100只，那么就一只也不会丢掉。如果有一只走迷了路，他一定会去把它找回来。然后主耶稣说，我与父原为一，这是表明他自己就是神。下面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10:31-33的经文。犹太人又拿起石头来要打他，耶稣对他们说，我从父显出许多善事给你们看，你们是为哪一件拿石头打我呢？犹太人回答说，我们不是为善事拿石头打你，是为你说健忘的话，又为你是个人反将自己当作神。在那个时候，那些听见主耶稣的教训又接受的人知道他是神，他们不能否认他的神迹，因为他医好了许多人。只是那些不信的人就指责他，说他亵渎了神， 并且自称是神。接着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章34节到38节的经文。耶稣说，你们的律法上岂不是写着，我曾说你们是神吗？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，若那些承受神道的人尚且称为神，父所分别为圣又差到世间来的他自称是神的儿子，你们还向他说，你说健忘的话吗？我若不行我父的事，你们就不必信我；我若行了，你们纵然不信我，也当信这些事，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，父在我里面，我也在父里面。他们认为耶稣明明是一个人，怎么能自称为神呢？耶稣就引用了诗篇第82篇第6节的经文说，我曾说你们是神，都是至高者的儿子。在这里人被称为至高者神的儿子，但耶稣是特殊的一位，因为他是那位被父神所分别为圣又差到世间来的人。他与世上任何的一个人都不同，他被差到世上来是有目的的，是有使命的。他是在父神里面，父神又在他里面。下面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10章39节到42节的经文。他们又要拿他，他却逃出他们的手走了。耶稣又往约旦河外去，到了约翰起初施洗的地方，就住在那里。有许多人来到他那里，他们说，约翰一件神迹没有行过，但约翰指着这人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的。在那里，信耶稣的人就多了。施洗约翰并没有行过什么神迹，但是他为弥赛亚做了见证，耶稣就是弥赛亚，是基督，他就是那要来的那一位。到底你认为基督是谁呢？你如果是他的羊，你就一定听他的声音；如果你不是他的羊，你也就不听他。只有神儿子的羊才会听他的。约翰福音第10章我们就讲完了。现在我们在这里停一下，来看看约翰在前面10章的圣经里面所表达的。在前面的10章圣经里，基督是像一个大圈子的人显示他自己。他首先在迦拿的婚宴开始，那里有参加婚宴的人，也有他的门徒。然后我们知道他的门徒相信了他。到了祝棚节和修殿节的时候，他向全以色列人启示他自己，只是他被拒绝了。在约翰福音第5章第16节，他的工作被拒绝了。在约翰福音第8章第58、59节，他的教训也被拒绝了。到了约翰福音第10章30、31节，他这个人也被拒绝了。到了约翰福音第11章，好像是来到一个中间休息的时间，主耶稣公开的事工过去了，他就退到做私底下工作的时间。他再也不向犹太全国来说话了。约翰福音第11章所记载的事，大约发生在修殿节和逾越节之间，大约在12月和4月之间。读约翰福音好像爬山一样，读完了一章，我们就往上爬了一点。约翰告诉我们，他写这福音书的目的，他说，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，没有记在这书上，但记这些事，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 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，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我们回到约翰福音一开始的地方，约翰说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又说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。这个重要的主题完全由这一位道成肉身的主耶稣，在他所行的神迹上，在他所说的比喻里和他的教训里完全表明了出来。约翰福音第十一章记载了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事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就在下一次的节目中详细的来查考约翰福音第十一章。听众朋友，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，如果你有什么样代祷的事需要我为你祷告，或者是你有什么信仰上的问题需要我为你解答，或者是你听了这个节目之后有什么建议，或者是有什么心得要跟我分享，我都欢迎你来信。